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那分享的信息，就是跟上一次我所讲的衔接，因为这今年我一直都讲加拉太书哈。那今天我们刚好要讲到加拉太书的后半部哈。那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25节。那如果你有的话呢，请你翻到你的圣经，要不然的话，请你看我现在放在那个 PowerPoint 上哈。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从一开始讲到加拉太书，到今天已经第五章了，你应该可以知道整本书就是谈到三个主题：律法主义、自由，还有放纵主义。律法主义是自由的敌人，因为自由被律法会被律法捆绑。但是很多人没有想到放纵也是自由的敌人，放纵会摧毁自由。在天父的慈爱里，我们享有在圣灵里的自由，整个基础就是在天父儿子的天父儿子里的信心，也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保罗警告加拉太的信徒们，有两种做法会使教会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一种就是走回头路，回去守律法，那是一个牢笼，会把我们困在里面，想拔出来却出不来。所以他再三的警告加拉太的信徒们，你们一旦回去守律法，就会受到捆绑跟奴役，而且会再度落在上帝的愤怒之中，因为你们根本就不能够行律法中的每一个条文。第二种做法就是过度的放纵情欲，也就是一种捆绑，不过是被你自己来捆绑。律法主义会让你受到别人的捆绑，因为要遵守种种的规定。但是呢，放纵呢，也就会让你受自己的捆绑，也就是受自己的欲望的捆绑，你会一样再落入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失去了在灵里面真正的自由。上一次我讲到第五章的前半段，我的主题叫做真自由的福音。我那个时候讲到保罗讲的真自由，不是可以自由的犯罪，而是有不犯罪的自由。从前我们在律法的咒诅跟定罪之下受捆绑，但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但是现在是神的儿女。保罗每一次提到自由的时候，都不忘记警告我们，自由随时会因为你的软弱失去的。有人会重新掉入捆绑，有人会陷入放纵。 从第一、第十三到第十五节里面特别指出，在基督里的真正自由乃是在圣灵带领之下，借着克制自我、服务灵舍、顺从神的律法来表露出来。问题是怎么能够做得到呢？答案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这就是我今天我要从第十六到第二十五节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答案。在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里面先讲到基督徒的挣扎，我们挣扎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肉体跟情欲之间。保罗说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肉体跟圣灵双方的交战里。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跟圣灵将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用肉体代表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指堕落之后的本性，也就是本来的旧我，就是老我。而他用圣灵来代表神借着圣灵重生的新的本性，就是借着圣灵而生的新造的我，就所谓的新我。我们一信主之后，这个旧我跟新我在剧烈的斗争，这两种性情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先谈谈立法主义，他们这一帮人坚信遵守割礼跟奉行律法才能够得救，他们很天真的认为，如果说不必守律法，大家不就是会变成无法无天了吗？所以他们要定律法。不幸的是，今天有很多教会竟然因此而发展了一套规条来，花很多时间来增添教会规条，好听说是保护教会，说穿了就是不相信神能够保护他的教会。如果教条真的可以带来许多复兴的话，那么今天有许多教会早就已经复兴了，因为他们教会很多的律法跟规定，但是为什么不会复兴？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定一条又一条的规定，以为一定要这样做才能带出生命，或者是一定要那样做才会有果效的宣教呢？其实我们的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上帝释放我们是要给我们自由，但是一定要求圣灵的光照，千万不要让我们所做的自由落入了律法主义里面。我们再看看放纵主义，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这里讲到，保罗讲到的是情欲的事，他说要留意情欲的事，情欲就像糟蹋，或者是另外一种奴役，很容易沾染，一旦陷入就难以自拔。保罗说，肉体的情欲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类肉体的情欲的表现多得不得了，你刚才读那段经文就会知道，他用讲很多的这些情欲的事的表现之后，加上等等等，表示说还有很多，但是基本上可以把它划分成四个范畴。他所讲的一个是在性方面有关的罪，第二个是宗教方面有关的罪，第三个是有关社交方面的罪，第四个是有关吃饮食方面的罪。讲到性方面的有关的罪，他就首先提到奸淫、污秽、邪荡，这三个词正说明了一切性方面的罪行，无论是公然的或者是私下的，无论是涉及已婚跟未婚的，无论是自然的或者是不自然的，都列入于肉体的情欲之内。在宗教方面的罪，他用拜偶像跟行邪术 来形容。拜偶像若是指公然拜别的神， 那么行邪术就是暗中勾结邪恶的力量。拜偶像也是指以不恰当的东西来代替神，把那个东西变成你的偶像。那行邪术就是把某样的东西伪装成圣灵的行动，这都是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的宗教行为。第三个，他也提到有关社交方面的罪，保罗列举八个那个词来描述肉体的私欲如何破坏了人际关系，在第21节讲得很清楚，在那里讲到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八个东西。仇恨是什么？就是充满敌意跟对抗的态度。争竞是好争论，喜欢挑起争战或者是争论。那记恨是什么？因为自我得不到满足而发出的渴求。恼怒是容易暴怒，意就是容易冲动。那结党是自立党派，目的是要造成敌对的阵营。纷争有时候翻成是自私，是跟他人相争，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然后异端也把它翻成分党，也把它翻译成分党，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分裂。嫉妒就是垂涎，渴望他人所拥有的东西。然后第四个，在肉体方面放纵的罪，是谈到什么呢？就是醉酒跟荒宴，是因为吃喝的滥用到一个放纵而成瘾，或者是就是成为一个习惯，以致伤身心灵，或者是引起犯罪。他讲的那么详细，他不会简单的说哦，就这几个罪就算了。今天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主神赦免我的罪，很笼统的讲，可是呢，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列出了肉体的情欲的表现之后，保罗加上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句话的行，在希腊文是叫做 prosos， 英文把它翻译成 perform repeatedly， 或者是 habituality， 意思就是说惯常性的行为，或者是反复性的行为。意思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你们常常又重复又犯罪，又一直犯罪，习惯性犯罪的人，这样的人，他说不能承受神的国。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是什么呢？人一旦得救了就永远得救。有的人认为只要我受洗了，万事都 OK 了，于是不再追求神的旨意，而且也不在乎基督徒的使命跟当尽的本分。但是保罗在列举了情欲的事之后，就郑重地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又警告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请记得这段话不是针对外邦人说的，当他写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是写给那些基督徒说的，那些偶尔犯罪跌倒的，真的我们需要有人立刻把他们扶起，让他们不要继续的犯罪下去。但是对于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明知故犯犯罪成性的基督徒来说，就要彻底的醒悟。这种人自以为他们已经有了天国的门票，但是 保罗对这些人说 No， 行不通的，你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保罗会对这样的人讲，无论是立法主义或者是放纵主义，不管是哪一种的主义，你都需要立刻回转认罪转向神。你如果故意选择的待在里面，不管是牢笼或者是招致，你就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人若一再犯罪成性，将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period， 不能改。保罗强调神的国是什么呢？是敬虔的、公义的、是圣洁的国度。如果一直沉溺在肉体情欲之中的人，是断不能进入神的国。一直落在肉体的情欲，显示什么呢？这个人还不属于基督，不在神的国里面。既然不是基督的人，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不能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就是第三章二十九节说的。讲完了按肉体情欲的结果之后，保罗接着就讲了跟肉体的情欲相反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神对于你的人生所要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过吗？就是我们的目的，就让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让我们做基督徒就要更像耶稣基督。神的圣灵用神的话来使他的儿女更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主耶稣基督？肉体上肉眼没有的，包括我自己，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主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的模样呢，可以形容成什么？你可以知道，如果我们从约翰从四个福音书里面来看，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具体的体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可以在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三十三年半里头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提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他用果子，如果你注意看英文，它是用单字来表达，表示只有一个种，只有一个果子，但是有九种的味道，就像一颗宝石的九面，就是钻石的九面，这个九面彼此相连，不能分开的。保罗把圣灵的果子描述成一个整体的果子，并非是做出来的，而是结出来的，结果出来的。圣灵的果子绝不是外表模仿出来的行为，而是基督生命自然的流露。只要这个九种的味道同时存在，就知道它是圣灵的果子。不可以否认的，今天有一些味道或者是这些美德可能在非基督徒的中间出现，你会看到他们，哎，他们没有信主很温柔啊，哎，他们没有信主很良善啊，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信主也懂得节制啊，然后呢，他们没有信主耶稣还是喜乐，也会忍耐。有没有看到这样的非基督徒的行为？你看得到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行为是天然的个性所示，而不是经由圣灵打造出来的圣灵特质。他们在表面上看来是有完美的德性或者是美德，但在神的光中是站立不稳的，因为上帝是看内心，不是看外在。所以你如果要同时具备有这种美德的话呢，九种的美德的话，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照保罗所说， 真正被圣灵引导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当然有的人信主恩典改变的心可能是有的，会产生恩赐，可是请你不要把恩赐跟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把它化成一等，是不一样的。是恩赐是让你来服侍神，但是圣灵的果子是个生命的一个流露，是不一样的。今天有人可能有外在很有讲道的恩赐，然后有医治的恩赐，但是没有圣灵的果子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是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开很清楚，圣灵的果子的成长只会发生在神的孩子的身上。如果知道圣灵真的是住在你的里面，你如何知道圣灵真的是住在你的里面呢？唯一测试的方法就是看他们是不是在圣灵的果子上一直成长，因为只有顺着圣灵而行，才能够证明生命中你有圣灵的内住。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我们可以跟神、跟人、跟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先看到，首先看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提到是仁爱、喜乐、和平。其实我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呢，那如果你今天早上上我的那个主日学，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年用的教材用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里面很清楚很详细。我们有上十几堂课才会，今天我用一堂我就用二十分钟十分钟要讲完，实在是太短了。仁爱、喜乐、和平，这个三项属灵的果子，基本上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因为基督徒所要的爱就是对神的爱，也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最重要。你如果知道这个爱神，你就知道怎么爱人，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加拉太书第五章提到第一种圣灵的果子，有九种果子，里面第一个是什么？爱，也是仁爱。神就是爱。而最大的喜乐呢，就是以神为乐。喜乐不是因为患难不在 absence， 而是因为神的同在 presence。 保罗还说喜乐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如果基督徒你不喜乐，表示你还没有在上帝的旨意里，那表示你跟他的关系有问题。因为神让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他已经命定你要成为个喜乐之子。今天的人最缺乏的就是在灵性上的平安，还有情绪上的平安，还有关系上的平安。而这个真正的平安呢，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所说的第三个果子，最深的平安，最具体的平安，最真诚的和平，就是与神和好。接着就讲到另外三个，就是恩慈、仁爱、良善。而这个三样呢，三样的果子是我们对于他人的一个态度。前面讲的是对神的态度，中间这个讲到三个呢，就是对人的态度。仁爱是面对激怒跟逼迫的态度，圣经中有很多例子的，我就讲一个，有挪亚。 挪亚在神承诺的洪水来临之前等了120年，要让他们悔改。从第一天、第一年、第十年、第二十年、第五十年、第一百年、第一百二十年，叫他们悔改，悔改，上帝对他们无限的忍耐。等了120年，后来他们没有悔改，时间到了，洪水就来了。亚伯拉罕等了100年才有个儿子，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凭信心使不可能生产的可以生一个儿子，所以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摩西在旷野等了40年，以为是在那里跟那个牲畜共舞的结果就越来越像动物的本性，但是原来神有他的目的，然后又用另外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走过旷野到应许之地。为什么要长时间耐心的等候？因为神要借着人的等候来看出、锻炼出我们的信心如何。希伯来作者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意思说人只有相信神，神才喜悦。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学习向神的忍耐。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是恩慈。恩慈是一种心态，旧约有这样的一个例子，约瑟的人生中的前30年遇到了每一件都是倒霉的事，算是祸不单行的30年。哥哥们轻视他，把他丢在坑里，又卖他为奴。他被主人的妻子控告，下到监里，他是别人违背承诺的牺牲品。但是后来风水轮流转，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哥哥们向他屈膝下拜，是他最好的报复的机会，以牙还牙。但是他却以恩慈来待他们。我们常常在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讲到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你想要知道恩慈是像什么吗？那就看看耶稣所做的，他为什么动了慈心，因为他是有恩慈的心。然后也讲到良善的果子，良善也可以翻成美好，是在生活言行上的一个表现。我们不都是天生良善的，因为我们有罪，但是神把良善当作礼物给信靠他的人，所以神不仅是给我们行善的渴望，也是给我们行善的力量。最后三种的圣灵的果子，就是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三样的德性是我们跟自己的态度，前三个是讲了跟神的态度，中间三个是跟人的态度，最后三个是讲到跟自己的态度。这是讲到利己的挚爱的一个特质。信实是什么？就是指基督徒的为人的可靠。温柔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显示出基督的柔和跟谦卑。而节制呢，就是在基督里的自我克制还有自我管理的表现。你看保罗很清楚地讲到圣灵的果子的表现，这九种果子，他也很清楚讲到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表现出来的那种种的跟罪有关的那个特性。请问圣灵的果子如何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你会觉得说很难吗？我告诉你，你慢慢思想你自己怎么过基督徒的，你应该会察觉到这一件事。就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当你去医院探访病人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正在结出圣灵的果子。 因为你的探访表达什么？你的仁爱。你在探访中间的鼓励表达你给他的喜乐，让他笑一下，那个就喜乐。你在探访中间用安慰表达你的平安，因为你有平安才可以安慰人。听他说明他的医疗疗程还有手术的情况，一直听着他，那个就是忍耐的表现。你送水果是一个恩慈的表现，你帮忙他照顾孩子，或者是把他接送他到医院，或者是帮他翻译，这个也是一个恩慈的表现，而且也是说明你自己有良善的表现。你天天去探访，或者是你定期打电话，那个表示你的信实，你答应他的事。探访时间一到，你就得离开，因为你顾虑到他的那个病情，这个也是节制的表现。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个的探访过程，从一直聆听对方的故事，以同理心来了解对方的感受，以柔和的心回答对方的难题，这都是圣灵果子中的其中，可能就是温柔的表现，可能是良善的表现，也可能是恩慈喜乐，甚至是那个觉知的表现，都在里头。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一定说第一个一定要第二个按照这个次序，没有的。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一种果子有九种的味道同时产生。当圣灵掌管你的生命，它会在你里面产生九种正面的品格或者是美德。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逐渐培养出来的品格，而是我们将生命全然交托给神的时候，他在我们的里面产生出来这个性情跟这个德性。保罗讲完了基督徒的挣扎之后，什么叫挣扎？就是立法主义跟放纵主义之间的挣扎。之后接下来他就讲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就是第24节跟25节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情事意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里讲到前面的上半段是讲到得胜之前必须先确定自己的肉体是否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要靠着圣灵来行事，因为我们是靠圣灵得胜的。这节经文的前段是强调我们不但要背起十字架往前走，而且要确保自己的老我跟顽固的我是否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已经毅然决然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把自己的老我钉死了，老我已经旧的我不再有了。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就是钉死的具体的表现。我们钉死一切所知的罪恶，包括自我中心的老我，连他的血情事意都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所讲的钉十字架这段的经文，我特别看了很久。原来他这里所说的钉十字架，不仅是我们将我们的肉体留钉在十字架，而且特别强调是持续性的，一直持续性的把自己的罪恶的本性钉上十字架。意思说当我们钉十字钉把自己的老我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头，我们也还是会软弱会跌倒的，所以要不断的就是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以后就溜在那个十字架上，不要再到那边去看看他，哎，你还好吗？然后你到时候你又恢复到过去，不要留恋在那里，钉死在十字架上留在那里， 如果我们的脑海中泛起了嫉妒、骄傲、恶毒、不洁的意念的时候，也奉主的名把它踢走，说滚开。我们必须要天天更新自己对罪的态度，要嫉恶如仇，绝对不能妥协。我们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永远不会把钉子再拔出来。保罗说，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使徒保罗在书信中不断地提到，当你决心跟耶稣基督同死之后，耶稣的生命就会贯穿你人性的每一个层面。除了要把自己会犯罪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得胜的另外一个秘诀就是靠圣灵行事。在第十六到二十五节的经文里，如果你注意看我刚才我们一起读的那个，里面有七次提到圣灵，可见圣灵的工作很重要。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就把自己已经交托给神的时候，圣灵在那个时候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当你接受主的时候，实际上圣灵就同时住在你的生命里头，而且他还赐下能力引导我们。神的灵赐我们新的力量、新的活力和新的能力，来做对而且做正确的事。只有神的灵动工的时候，我们就才能够越来越像他。既然我们是靠圣灵得生，所以在每一件大小事上都要靠圣灵来行事。今天的经文提到我们对圣灵应该有的态度，你看看在第十八节，第十八节那边讲到说被圣灵引导，第十六节讲到顺着圣灵引导，在第二十五节讲到靠圣灵行事。这里有讲到有主动的、被动的引导，但是很明确的是什么？引导的是圣灵，行走的是我们。所以靠圣灵行事，就是留心循着圣灵所定下的路线的方向。圣灵引导我们，但我们要靠他而行。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要与肉体的情欲分割；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要认真的、要主动的追求圣灵，而且靠他而行事。圣经吩咐我们，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要专注或者是体贴圣灵的事，我们要寻求在上面的事，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借着这一切渴望在属灵的事物里，我们被动的接受圣灵的管理跟支配还不够，还要主动的走向圣灵的道上。唯有这样，圣灵的果子才会显露出来。我们侍奉主不是要满足自己的感觉，而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是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可以活出以蒙恩相称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天国文化的生命。耶稣说，只等圣灵，只等真理的灵，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当你接受新约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灵，也就是真理的时候，你就从上帝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圣灵就会向你解释耶稣所做的。圣灵要把耶稣为你所做的客观事实变成你里面的真实的经历，意思说圣灵要帮我们做，让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你绝对不要把圣灵当作一个客人，只让他放在一角，你必须让圣灵完全的掌管才行。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要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充满，意思说圣灵霸占或者是管理我们所有的全部，我们只能顺者顺从。当试探者用恶事煽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狠狠地痛击他说，我是属于基督的，我已经把肉体钉上十字架了，我绝对不会把它从十字架上拿下来。你也可以说，我是属于基督的，圣灵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我要全心专注圣灵的事，一心靠圣灵来行事。弟兄姐妹，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是因为那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而结出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人生很短暂，我们应该要依靠圣灵来活出上帝的美好，我们只做荣耀主名的事。保罗忠告罗马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抵贴肉体的就是死，抵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是的，我们如果顺着肉体的情欲，结出来的必定是败坏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结出来的必定是圣灵的果子。我喜欢种菜，我相信你们也是很喜有中间，我今年发现很多人会种菜，而且我发现呢，我以为我很会种菜，原来发现我们家很多人比我更会种菜啊！而且我发现他们是比我哈，他们是专家哈，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种菜的人，种果菜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从松土、播种、浇水，实际上都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可是当你亲眼看到所播种的果菜累累，丰收满满，而且看到那很鲜艳的果汁的时候，你的心就涌上了一个最满足的喜乐。尤其是你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更是乐上加乐。你能想象天父上帝当他看到你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他会怎么高兴？他会怎么赞赏你吗？他怎么称赞你吗？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恭守主耶稣。